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一章。面对人生遭遇的苦难，人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对苦难都是反感、厌弃、讨厌人生有苦难。有人在苦难中带来了反省，有人归向了上帝，也有人离弃了上帝，抱怨上帝，认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上帝。有一位哲学家叫休谟，他提出他不信神的根据。他的根据是，神若是全能的，他就能够制止无辜者受苦。若神是慈爱的，他应该制止无辜者受苦。世上充满了无辜者受苦，他的结论是，神非全能，神非慈爱，神根本不存在。我想这位非基督徒的哲学家，他对不信神根据的结论跟许多人是一样的。犹太的一位拉比，他也无法理解世上许多的苦难，特别是希特勒、纳粹的德军对犹太人600万的屠杀。他在他的书里写道：“神呀，我会原谅你无能的。”人对苦难总是有太多的看法，人对苦难有太多的不解和困惑。为什么我的人生无尽无穷的问题临到我，无尽无穷的苦难临到我，无尽无穷的烦恼加增在我的生活中？在实践中，临到埃及人不是无辜的，是神对他们的审判。在实践或者在圣经中，透过苦难，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公义。灾难它是体现了怜悯和公义双刃剑，或者是一面铜板的两面。灾难的临到的时候，对上帝的百姓所展现的是恩慈怜悯，对于罪恶的时代呢是审判。挪亚的时代，洪水的审判，对那个世界而讲是审判，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对挪亚来讲，是上帝向圣约的百姓施了恩慈，像挪亚一家也是如此。而苦难既彰显了公义，又彰显了怜悯，最终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可以看见属性的彰显。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牺牲受死，耶稣审判了我们的罪，同时也向我们施了怜悯。十字架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事件上体现了公义怜悯的交汇。对于子而言，承受所有的愤怒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承受了愤怒，我们才享受神的怜悯。上帝对待埃及人，我们看见同样的张力，灾难源源不断地降在他们身上，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承认、不顺服神的命令，不让神的百姓离开，而每一场的灾难对他们来说是审判。神的怒火 向他们烧起。而像以色列人而言，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分别出来，保护他们从捆绑中得到自由。实在就有它的两面性，像铜板，一个铜板两面，像双刃剑。公义彰显神的荣耀，怜悯也彰显神的荣耀。上帝允许苦难的发生，或者上帝降下灾难，总有他的目的。上帝不会做无目的无意义的事。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人，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前面已经有了九次的灾难，九次的大神迹大奇事，有一些是埃及的术士所不能行的，有些灾难是埃及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灾难。上帝一次一次的用灾难来击打法老，击打埃及，但是法老的心继续的刚硬，因为法老长期刚硬麻木，他对神话语的吩咐是无视的。摩西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宣告命令，但是法老拒绝，硬着镜像拒绝。他目睹了上帝的大能，目睹了上帝所行的奇事，他的心依然是刚硬的。长期的刚硬麻木对神是藐视的，虽然有一点点的悔改的意愿，但那个悔改是暂时的，无非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好处，让灾难离开，短暂的悔改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刚硬，他对神所赐的一切的蒙恩之道他是藐视的，他感受不到自己是刚硬的。在约拿书，我们来想一想约拿。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去传道，给自己的仇敌，因为尼尼微人就是亚述人，很残忍，攻击了他们的城，把他们的孩子摔死啊！这是亚述对以色列犯的这个滔天罪行。但亚述的兴起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约拿听到这个命令不去，就应着镜像坐了船去他市，在海中上帝兴起了大的风浪，船上的人就惧怕哀求抽签，但是约拿在船里睡得非常的安静，他没有任何的惧怕，有了巨大的风浪他都没有起来认罪，认为是他的问题。最后大家致谦才判定是约拿所带来的祸患，把他扔下大海。你就看到人心刚硬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自己人心的刚硬，人心麻木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罪，看不见自己是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神要再降下一样的灾难给法老和埃及，前面的灾难已经够严重了，但是仍然没有把他们刚硬的心击碎，没有把他们硬着镜像的脖子拧断，神还要再降下一样灾难。最后的一样灾难呢，是什么？击杀 他们所有的长子。这一次的灾难是最严重的。你会看到最后一次的灾难，他们允许了以色列人走，不单是允许，催逼他们，你们快走吧。人的顽固是需要什么？需要击打。听道，听很多篇道，不肯悔改，反而认为神的道有什么重要的？反而认为听道能改变什么？所以人心麻木的时候，对上帝的道不是敏锐，而是麻木、无视、轻看和藐视。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刚硬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啊，找各种借口，找各种借口。人找借口的时候，抱怨教会这事那事，抱怨讲道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其实抱怨啊，对教会的讲道不满需要提升，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一个刚硬的人会对教会说，我不成长是因为教会对我的劝惩不够，对我的训练不够，对我的管教不够，对我的监管不够。很少有人因为教会的劝惩严厉而更换教会的，很少有人因为教会的管教他气愤愤离开，几乎都是因为什么呢？教会啊，缺乏爱，缺乏这，缺乏那。很少有基督徒是因为我感觉这样教会不能够劝成我，不能够按照神的公义来管教刚硬的我，所以我要选择离开。这就是人心的刚硬诡诈，自己刚硬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看不见自己是刚硬的，看不见自己是麻木的。如果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抱怨教会对我的训练不够，抱怨教会对我所犯的罪没有劝惩，没有惩戒，没有严厉的责备，所以我要离开教会，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其实教会是有希望的。讲道就是劝惩的最重要的方式啊，讲道不单是得安慰，更是对我们的劝惩。圣餐啊，不是本教会的、不熟悉的、不了解的不能够领圣餐，犯罪的更是不能，不肯悔改的更是不能，这也是对无视神话语的人的劝惩。如果反复的劝勉最后开除教会的会籍，那更是劝惩了。今天大多数人说到教会不好啊，大多是因为说牧羊这有缺乏那有缺乏，但是教会如果不会有人因为教会的治理劝惩惩戒不够而离开教会的话，其实教会离成熟还有很远。因为人是诡诈的，人是虚伪的，人是刚硬的，人不会因为教会的劝惩没有而愤愤离开，往往是因为牧养不够。难道治理惩戒不属于牧养吗？属于牧养。所以人真的是屡教不改。法老经历了九次，埃及人经历了九次巨大的灾难，甚至许多灾难开国从来没有见过的，悔改吗？不悔改，不肯悔改，还是刚硬，还是麻木。这十章啊，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上帝如果不给了机会，人真的只有灭亡。 不给机会的时候，只有任凭。任凭呢，就是悲悲惨惨，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得救，悲惨的得救。教会里也是，屡次劝勉，不肯悔改，不接受教会里的辅导，不接受教会的劝勉。其实教会也不能把你绑起来，也不能把你这个送到警察局去，只能透过章程的程序把你这个开除会籍，或者不再视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放纵刚硬中任凭他下去，把他交给魔鬼，与教会无关，不再得到教会的看顾和牧养。有人可能真的一辈子虽然是基督徒，悲悲惨惨的一生，刚硬。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神说，我将最后一次灾的时候，他们必催逼。什么时候催逼呢？最后一次灾难啊，最后一次灾难，催逼你们离开。人什么时候才会向上帝祈求啊？人什么时候才会转向上帝，被击打的体无完肤，他所有的希望全部被夺走，他所有的保障也被夺走，他的盾牌被击碎，他才会真正的转向神，转向神。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遇到点问题马马虎虎的祷告祷告，遇到困难马马虎虎的来教会聚两次会，问题解决了又回到过去，被击打的不够，没有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经历他的肝他的脏，没有经历在幽谷当中，在万丈的深渊里面依然可以向上帝祈求，没有经历这些的话，其实人的改变甚微，就像法老一样马马虎虎的说，我得罪了神，你们为我祈求吧，来到教会，我得罪了神，为我祈求吧，问题刚解决两个月又回到过去，原来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反而呢比原来更刚硬，上帝要加重力度，加重打击的力度，管教的力度，试炼的力度，要不然人不会改变。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灵蛇要金器银器。这些经文呢常被一些人认为这是伦理问题，不道德，趁人之危，这个不是不道德。我们要想一想，以色列在埃及400年的时候，人口越来越多，法老发现了，开始压迫他们，迫害他们，残害他们，剥削他们啊，用白白的劳动力怎么肯放他们走呢？上帝透过灾难击打埃及人，又让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讨要金器银器，是讨回工价，讨回他们应得的工价，应该得到工价了。所以这里不是不道德，也并非趁人之危，神是公义的神，神要让以色列民得回被欺压被压迫被剥削的钱，讨回来。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眼中看为极大啊，神让受苦的百姓被高举，这些百姓没有地位，像奴隶被压迫，随意的虐待，但是神要透过最后一灾，高举摩西，高举亚伦，高举所有的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成为军队，浩浩荡荡的离开。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全地，凡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 最后一灾呀，就是要击杀他们的长子。长子在过去，包括今天，他是继承者，家族的继承者，皇位的继承者。法老认为自己是神，他的儿子也是将来统治法老的神。上帝击杀所有的最高宝座的法老的长子，还有最卑微奴隶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都必击杀。长子身为这个家里的代表者啊，继承者，掌权者，未来的掌权者，是整个家里的希望，国家的希望。上帝要把他们的希望击杀掉。前面的灾难，夺取他们的财产，毁坏他们的产业，击打他们的偶像，他们认为没关系，他们的心继续刚硬，刚硬到底。神要把他们最宝贵的给拿走。我们看见灾难当中，神已经持续的对他们施予怜悯，一灾两灾三灾四灾五灾六灾七灾八灾九灾到底十灾，你看谁能够忍耐罪人呢？上帝对如此刚硬的罪人都忍耐他们十次。你又想想上帝对我们的忍耐吧，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多么忍耐我们。我们一个礼拜来教会，听完道之后啊，就那一刻热血沸腾，回到家老样子，一年52周，十年520周，上帝520周都宽容我们。何止是520周啊，如果你活60岁3000多周，如果你活80岁4000多周，宽容我们。如果论天的话，每一天都宽容我们。不要说神残忍，神能给了埃及人机会，给了那么多次机会他们不悔改，那上帝就要把他们心中最宝贵的，他们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物给他们夺走。我们如果不抛弃心里的偶像，不抛弃心里所爱的超越上帝的事物的话，上帝会击打我们的。这个击打是爱的击打，是父亲对儿子的击打，是属灵的父，是我们的天父对他最爱的儿子的击打。我们看到儿子犯罪的时候，不想让他继续的作恶，大声的责备他，管教他，为什么？保护他。如果孩子偷盗怎么办？一次不听，两次不听，打他，管教，严严的管教他，为什么？为了他的益处。如果孩子身体里面有这个疾病，或者有毒的瘤子怎么办？到医院里割下去，你心疼吗？你不心疼，因为把瘤子割下去才能使孩子更加的健康。我们心中的偶像是瘤子，需要动手术，吃药没用，吃药不解决问题，理疗不解决问题，要动手术，用手术刀切下去。上帝给我们的苦难像锋利的手术刀，要把我们心里的瘤子偶像统统的全部都击碎。所以你不要厌弃苦难，屡教不改的人会大大的遭遇上帝的管教。只有大的苦难才能使人醒悟。我不是说恩典不能，恩典是可以的，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全部，但是人在恩典中 麻木不仁，对上帝的恩典没有了感受，没有了眼泪，没有了在神面前的悔改，没有了在神面前的奉献，已经不再记起神的恩典，就任凭自己被那些垃圾喂饱。这些垃圾把我们柔软的心变得刚硬，掩盖。我们需要什么？真的需要苦难。你如果经历过大的苦难，你会发现在大的苦难中，我们那个在神面前的顺服、渴求、依靠是安逸中所没有的。安逸使我们变得刚硬，安逸使我们忘记上帝，安逸使我们骄傲，像法老一样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做什么，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安逸的时候，任凭自己的欲望，任凭自己的习性，玩游戏，刷手机，回到家不管孩子不管妻子，抱着手机就任意而行，就是像法老一样，自己是王，自己好像上帝一样的生活。如果上帝把他的最爱夺去的话，他那一刻会彻底的绝望，会开始慢慢的转向神。人真是如此的刚硬。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如果长子希望都没了，他们能不哀号吗？能不痛哭吗？他们能不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吗？一定会的。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在以色列人中啊，无论是人狗牲畜都不敢向他们摇舌。你看那么大的动静，他们要离开埃及，牲畜狗啊不发出声音来，谁有这个能力能够控制万物呢？掌管万物呢？运作万物呢？只有耶和华。耶和华行这些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你这一切的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摩西这一次发了易怒，法老的心刚硬，你就继续的刚硬，我任凭你，你的结局是什么呢？啊，灭亡，审判，上帝怒火向他们燃烧起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也没有想到摩西真的很有趣，十次见法老，每一次都按神吩咐去讲，法老每一次刚硬，十次被挫败，十次被挫败。人就是这样不听的，人就是这样的藐视。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讲道，每一个礼拜听到，每一个礼拜讲，每一个礼拜听，一年几百篇道，两三百篇加上学习讲下去，听不听？不听啊，不听。人的耳朵呀需要被开通，人的心需要被圣灵光照。圣经说耳朵需要被开通，心要行隔离，眼睛需要被打开。人的心若刚硬了，听两百篇三百篇，听十年继续还是刚硬的，十年的听到真的不如一场上帝爱的管教，使我们彻底的顺服，彻底的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希望，看到自己的偶像，看到自己最宝贵的被夺走了。 那个是在神的面前，灵性会大的长进。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离他的地。你看人心的刚硬，刚硬到底啊！管教没有来到，灾难没有来到的时候，仍然是不悔改的。神的灾难向法老显明神的公义，审判他们。另一方面，神降下灾难，使以色列人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要视为宝贵，要饥渴慕义的聆听，要预备自己的心，让神的话成为生命的粮食。但是如果我们拒绝神的话，一次次拒绝的话，神要把苦难变成我们生命的粮食。苦难在生命中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自己刚硬麻木的心是多么的真实，是多么的令人厌恶。所以不要在有神话语的时候不敬畏上帝，等上帝的话语撤走用苦难去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肯悔改。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如同法老一样，把自己视为神，把自己视为首要的，任意而行，按照本性生活，任凭自己刚硬麻木，不知悔改。我们和法老不同的是，神不会丢下我们。神对埃及人的审判是毁灭性的，神对我们公义的彰显是出于爱的目的，像父亲爱儿子一样。神在圣经当中用苦难的方法训练了雅各，神用苦难的方法改变了雅各。刚硬的人就需要遇见刚硬的人，顽固的人就需要遇到更顽固的人。刚硬的人如果不肯悔改的话，神会把与他刚硬的程度的苦难管教临到他。神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爱我们。不要说，神啊，你为什么不以恩典待我？神啊，你为什么给我如此大的灾难，我承受不住？神因为爱我们才会训练我们。雅各后半生的人生在苦难中度过，无法改变他家里的问题，无法训练自己的儿子，无法掌管自己的儿子全家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全部是失控的状态。神要把他最爱的约瑟夺走，便雅悯给他夺走，他说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最后约瑟变得温柔，变得雅各变得温柔，变得顺服，在神的面前拄着杖，在床前敬拜神。弟兄姐妹，有神话语的时候寻求他，不要以苦难为食物。有苦难为食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悲惨，我们的刚硬麻木不仁。愿主安慰我们，责备我们。天父，怜恤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使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刚硬，使我们晓得圣经的原理，并将圣经的原理和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会听的耳，不会更深入的反思和应用。我们刚硬的心对你的话语厌弃，不肯受你话语的教导和安慰，我们都是有罪的。主啊，你的圣灵有能力能够开启我们的耳朵， 开启我们心的眼睛，使我们真的知道你。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但是我们的镜像太硬，心太刚硬，拒绝你的话，拒绝你话语的劝惩，话语的管教。主啊，我们真的是应该受苦难的人，因为在苦难中我们会迫切的寻求你，迫切的转向你，以你为我们的神，为盾牌，为山寨。主啊，真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离成圣更进一步，使我们的心在你的训练之下更加的柔软顺服。感谢主，赞美上帝，奉主的名祷告，阿门。